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多个国家警告胡塞武装停止袭击，否则将面临后果。
以色列警告真主党让步，否则黎巴嫩战争将迫在眉睫。
美国多州议会大厦接到炸弹威胁，但没有发现爆裂物。
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高利率还将持续维持一段时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美国多个州的议会大厦同时受到一份炸弹威胁，引发各州紧急进行人员疏散，所幸没有任何安全事故发生。根据当地报纸《列星顿先驱领袖报》指出，肯塔基州州务卿发言人林思楚说，这起威胁是以群发电子邮件的形式寄给美国各地的多名州务卿。这些电邮写道，我在你们州议会大厦内放置了多个爆裂物，这些爆裂物藏在内部，几个小时内就会引爆，我会确保你们所有人最后都被炸死。收到邮件的州包括康涅狄格州、乔治亚州、肯塔基州、密西根州、密西西比州、奥克拉荷马州和蒙大拿州的议会大厦。而在收到恶作剧的威胁后，警方紧急疏散人员并搜查州议会大楼，但最终没有发现爆裂物或威胁物品。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当天表示，虽然目前所有人都安全，但肯塔基州警方已经要求每个人撤离议会大厦并调查这起威胁事件。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本周再次警告，在新移民不断激增的情况下，非法移民很快将被迫露宿街头。纽约市正被非法移民淹没，尽管纽约市正在努力寻找容纳他们的空间。亚当斯说，现在每个星期大约有2500名非法移民抵达纽约，但是在某些星期人数甚至超过4000人。他说，我们不仅仅是在说我们没地方住了，而是真的没有地方住了，人们最终将会露宿街头。他强调，由于持续承受压力，这个所谓的庇护城市很快就只能为移民提供食物、收容所和衣物。他强调，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由地方市政当局和城市来处理这个问题是不公平的。亚当斯说，他认为有太多的移民正通过美国边境上的各种途径和漏洞进入美国，显示边境安全问题已经越来越棘手。
由于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日前援引宪法条文，以前总统川普涉入2021年国会山庄袭击事件为由，禁止他参加科州总统初选，川普周三敦促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这项裁决。川普律师团当天在一份长达43页的文件中，要求保守派主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审理此案，并立即推翻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目前，联邦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中有3位是在川普担任总统任内任命的。川普方面说，这项裁决如果获得成立，将是美国破天荒让司法部门阻止选民为主要政党总统参选人投下一票。川普律师团表示，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是法性问题，应当由国会表决，而不是州法院来考量和决定。
根据美联储周三公布的最近一次利率决策会议纪要显示，官员们预期利率仍需维持在高点一段时间，以对抗顽强难降的通货膨胀。美联储上个月宣布维持利率在22年以来的高点，并暂定2024年降息多达3次，激励了美股劲扬，创下新高。自那以后，美联储官员试图抑制市场对即将降息的乐观预期，强调通胀仍然高于央行 2% 的长期目标。根据周三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利率决策委员会上个月重申，在通胀明显持续下降前，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立场是适当的。不过，官员也对美国经济的前景表达部分悲观情绪。像里奇蒙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巴金，昨天在北卡罗来纳罗里的会议中指出，美国陷入软着陆的经济风险越来越有可能实现，但这绝非不可避免。
由于日本石川县1月1号下午发生最大震度7级的强震，截止到当地时间4号上午，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78人，另有51人失联，404人轻重伤， 避难人数超过了34000人，还有700多人因道路中断持续受阻。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因为掌握可能有人被海啸冲走的资讯，今天上午已经出动一架航机以及一艘巡逻船前往石川县株洲市外海展开搜救。海上保安厅说，这是首次确认有人因这次强震引发海啸而下落不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在中央政府对策本部会议上指示全力搜救时也强调，在避难生活可能长期化的情况下，迅速且持续提供受灾者协助极为重要。为了能顺利把救灾物资送到各避难所，他敦促相关单位尽速抢救中断的道路等，早日解决物资运送方面的课题。
三号，已故的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墓地附近发生一起连环爆炸，造成超过100人死亡的惨案。案发后，华府官员第一时间回应，这起爆炸看似伊斯兰国式的恐怖攻击，并否认外界关于美国或以色列式爆炸幕后黑手的说法。4年前，苏莱曼尼在川普任内由美军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今事件4周年，当天一群苏莱曼尼的支持者聚集在伊朗南部他的墓地追悼他。连环爆炸案发生后，至少有103人丧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3号谈到爆炸事件时说，美国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其中，任何暗示美方有涉入的说法都是荒谬的。他也强调，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参与了这次爆炸行动。同时，米勒说，我们真心向这次可怕爆炸中丧生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友表示同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等多个国家警告胡塞武装停止袭击，否则将面临后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晚上，美国富翁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发射了首批6颗能够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卫星。晚上10:44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在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发射了21颗星链卫星，其中6颗提供星链直连手机服务。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说，这将允许地球上任何地方实现手机连接。他同时也表示，这项技术虽然对于没有信号的偏远地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对现有的地面蜂窝网络不构成实质性竞争。美国无线网络运营商 T-Mobile 周三说， SpaceX 发射了第一批可以把电话信号从太空直接发送到智能手机的星链卫星。T-Mobile 和 SpaceX 曾经在2022年宣布， T-Mobile 将使用星链卫星为美国部分地区的手机用户提供网络接入服务。 T-Mobile 说，星链直连手机业务将先为用户提供短信服务，然后在未来几年内提供语音和数据服务。
美国无线网络运营商 T-Mobile 正在为它的顶级无限量计划增加福利。周三 T-Mobile 透露，将在他们最昂贵的 Go 5G Next 计划中加入带广告的 Hulu。 继 Netflix 和 Apple TV Plus 之后， Hulu 的加入标志着 T-Mobile 在这项计划中捆绑了最新的流媒体服务。这项服务将在1月24号生效。作为 T-Mobile 最昂贵的套餐， Go 5G Next 单线每月100美元，四线每月215美元。跟竞争对手 AT&T 和 Verizon 不同的是，T-Mobile 不允许在一个账户中混合使用不同的计划，而是要求每个人都使用相同的计划。Hulu 的加入标志着流媒体服务和无线服务的最新融合。竞争对手 Verizon 长期以来一直把迪士尼的捆绑服务和它的各种价格较高的手机计划捆绑在一起，现在又为他们最新无限量计划的用户提供流媒体服务折扣。上个月 Verizon 增加了 Netflix 和 Max 捆绑服务，允许无线用户以每个月10美元的价格获得这两项服务的含广告版本。
日前 ，LG 透露，2024年公司最新款的 OLED 电视将大幅度加入人工智能技术，用来提高画质。 对 LG 的 OLED 产品来说， AI 升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 LG 公司今年表示，他们的增强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全面。 LG 的 M4 和 G4 系列电视将配备最新款的 Alpha11 AI 处理器。 LG 说，这将使这两款电视跟前代产品相比，图形性能提升 70%， 处理速度提高 30%。 Alpha11 芯片使用精确的像素级图像分析，有效锐化可能显得模糊的物体和背景。 LG 说，人工智能现在可以理解创意意图，并相应的调整电视的图像设置，包括通过分析常用色调来提炼色彩，并通过分析光线进入场景时的亮度变化，对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进行微调，使图像看起来更立体。总的来说，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 G4 和不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 C4 之间的性能差距可能会比去年的 G3 和 C3 更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联合11个盟国共同警告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如果他们不停止对穿越红海的货运船只的袭击，将会面临盟国没有具体说明的后果。请听报道。
周三，包括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的12个国家联合透过白宫发布一份声明中表示，现在让我们明确这一讯息，我们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这些非法袭击，并释放被非法拘押的船只和船员。这12个国家表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威胁生命、全球经济和该地区重要水道的商业自由流动，他们将承担后果。该声明发表之际，联合国安理会正准备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过去几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后的红海安全问题。自去年10月以来，胡塞武装不断使用无人机、导弹和小船发动袭击，目标是他们所说的与以色列有联系或前往以色列的船只。这些武装分子表示，他们的行动是声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内特·埃文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来自也门胡塞武装控制领土的众多无理袭击已经对国际商业和海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些袭击也引起了美国和英国军队的军事回应，并促使美国成立了一个多国联盟，试图保护航道。目前，许多商业货运公司已经改变了运营方式，让船只远离红海，以及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的通道，转而使用绕非洲南端的更长远航线。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三率领大约60名国会共和党议员访问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要求采取强硬的移民政策，作为支持总统拜登向乌克兰提供紧急战时资金请求的交换条件。请听报道。
约翰逊议长率领共和党众议员们走访了德克萨斯州的伊格尔帕斯。与此同时，参议院正在进行微妙的谈判，参与谈判的两党参议员希望达成协议。不过，约翰逊议长对自己是否会支持一项两党妥协方案表示严重怀疑。上个月有几天的时间，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人数突破了10,000人，而这座边境城市一直是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伯特的孤星行动的中心。该行动耗资近100亿美元，挑战了联邦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权威，并加剧了围绕该问题的政治斗争。如果在华盛顿举行的漫长谈判能够达成协议，那么共和党将支持拜登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其他美国安全优先事项的1100亿美元一揽子计划。拜登总统表示愿意做出政策妥协，因为历史性的跨境移民数量对他的2024年连任竞选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和白宫工作人员参与了参议院的谈判。拜登周二晚上对记者说，他说国会应该批准他的国家安全提案，因为其中还包括用于管理移民涌入的资金。 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表示，共和党人威胁要关闭政府，并推迟批准额外边境安全的资金，这是在损害国家安全。众议院共和党人则认为，马约卡斯对边境的管理到了玩忽职守的地步，他们正在进行罕见的针对一名内阁成员的弹劾程序，并定于下周就此举行第一次委员会听证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1月3号，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于贝鲁特遭无人机袭击身亡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开始进行新一波的空袭。与此同时，以军表示，目前以色列对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的潜在袭击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请听报道。
本周，哈马斯的重要干部萨利赫·阿鲁里在一场无人机的袭击中丧命。哈马斯周三将这起事件归咎于一架以色列无人机的攻击，但以色列没有直接承认对此负责。不过，周三，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局长大卫·巴尼亚强调，该机构将追捕参与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每一位哈马斯成员，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巴尼亚将此举以1972年慕尼黑大屠杀的后果相比拟，当时摩萨德特工追踪并杀死了一系列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这些武装分子在当年的奥运会上杀害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袭击事件发生时，以色列间谍头目前摩萨德负责人兹维·扎米尔的葬礼上，巴尼亚发表讲话说，以色列将直接或间接地追捕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策划者和代表人。这些人参与了近3个月前的突然袭击，在以色列南部造成大约1200人死亡，使得哈马斯得以俘虏了大约240名人质。巴尼亚说，这需要时间，就像慕尼黑大屠杀后需要时间一样，但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我们都会抓到他们。与此同时，以色列也警告，如果真主党不让步，一场全面的黎巴嫩战争将会迫在眉睫。对于中东局势新一轮升级，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周三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强行解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他表示，我们在过去30年中吸取的教训，以及我们现在从加沙所经历的悲剧中得到的经验，解决方案必须由外部强行实施，只有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实现和平，并强加解决方案，才能以持久的方式实现和平。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以哈冲突扩大，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中东。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哈冲突扩大，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中东；
美国、菲律宾在南海举行第二轮联合军事巡逻；
缅甸炮弹射入云南，中共军事防御能力受质疑
；COVID 加流感双重夹击，美国部分医院恢复口罩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和美国军队从去年12月29号开始到今天，在朝鲜边境附近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联合战斗射击演习。平壤当局警告，这个危险举动把区域推向核战炼狱边缘。路透社报道，韩国今天在声明中说，陆军机械化步兵旅和美国陆军装甲矢崔克旅的演习是模拟敌人入侵，测试和加强战备状态。去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随着平壤测试远程弹道导弹和旨在打击韩国和太平洋目标的战术武器，美国和韩国也大幅增加了联合演习的规模和强度。美国也在朝鲜半岛附近部署更多的军事资产，包括一艘核弹道导弹潜艇、航空母舰与大型轰炸机。 韩国陆军表示，这场联合演习出动了110多个大型作战武器，包括韩国陆军战车、防空炮和战斗工兵车，并获得美军攻击飞机和装甲战斗车辆的支援。
孟加拉国反对党领导人指责中共利用他的主导地位影响他们国家的选举。拥有300名议员的议会席位将在1月7号举行选举。孟加拉国前政府官员、现任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副主席乔杜里在达卡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利用他的资金或者是通过军队或民政部门的影响力，在孟加拉国选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独有偶，台湾即将在1月13号举行总统大选和立法委员选举。台湾政府指出，中共对台湾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以及资助台湾基层地方官员前往中国的旅行，都是北京干预选举的证据。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专文写道，台湾正在采取措施反制中国的干预，并正在记录相应的经验，分析结果将在选举后与国际专家协商后发布。
在 COVID 疫情、季节性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案例持续增加之际，美国至少有4个州的医院已经重新恢复口罩强制令。据路透社报道，纽约、加州、伊利诺伊州和马萨诸塞州已经强制要求病患和医疗人员戴上口罩。纽约市卫生局长瓦桑3号告诉 WABC TV 电视台，纽约市内所有11所公立医院、30个卫生中心和5所长期照护中心已经恢复实施口罩强制令。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新的每周数据显示，从去年的12月17号到23号，全美有超过29000人因 COVID 住院，比前一周增加超过16%。CDC 也通报，在同一段时间内有超过14700起流感住院病例。
俄罗斯和乌克兰1月3号宣布交换战俘。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释放了230名乌克兰军人。俄罗斯国防部则说，被乌克兰俘虏的248名俄罗斯军人已经回家。早些时候，俄罗斯国防部3号说，俄军的防空系统在贝尔哥罗德州上空摧毁了12枚乌克兰导弹。在这之前的几天，乌克兰袭击了同一地区，打死24人。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此誓言要加紧攻击乌克兰。2号，俄罗斯进行了密集的导弹袭击。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3号说，作为对乌克兰遭到的最新屠杀的回应，盟国应当加紧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向乌军提供远程导弹。波兰和乌克兰接壤，在俄罗斯2号发动袭击期间，波兰军队派出4架 F-16 战斗机以保卫本国领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号则是发表声明，拒绝允许英国捐赠给乌克兰的扫雷舰通过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
据美国和非洲官员说，美国正在寻求沿西非海岸建立军用无人机基地，以紧急阻止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势力在这个地区的蔓延。美方正在就允许美国非武装侦察无人机使用大西洋沿岸国家加纳、科特迪瓦和贝宁的机场进行初步谈判。这3个沿海国家和多哥相对稳定繁荣，现在受到从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南下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后3国是萨赫勒地区处于困境中的国家。美国寻求在这些沿海国家部署无人机，表明华盛顿方面认为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充斥着太多伊斯兰激进分子，超出西方援助能触及的范围。而且美国担心尼日尔现在已经变得不可靠。尼日尔在去年7月政变前曾一直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最坚定的盟友。
中国云南小镇南散镇1月3号下午突然遭到来自缅甸的炮弹射击，造成无辜民众不幸惨死，部分建筑物损坏。不少中国网友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担忧中国的军事防御能力。路透社今天引述中共官媒报道，靠近缅甸边界附近的一个中国城镇，有5人被来自缅甸一方的榴弹炸伤。尽管缅甸军政府已经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进行谈判，但是双方仍然持续战斗。自从去年10月下旬以来，缅甸军方和北部少数民族叛乱组织之间的战斗冲突不断升级。 中共驻缅甸大使馆上周以安全风险持续升高为由，敦促中国公民尽快离开老街。根据联合国在去年12月中旬的统计数字，自去年10月27号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和军政府部队爆发战斗以来，缅甸已有超过66万人流离失所，目前全国流离失所者的总数达到创纪录的260万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哈冲突扩大，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中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受各大航运商暂停重返红海航线的计划，货柜运价仍在持续上涨中。亚洲到北欧的运价本周上涨了一倍多，每四十尺货柜运费超过$4000，亚洲到地中海则来到每四十尺货柜$5175。一些船公司更宣布，从一月中旬开始，地中海运输的每四十尺货柜运费将超过$6000，每个货柜还有$500到$2700不等的附加费，将使整体运价更高。受影响较小的北美港口的运价也在走高。国际货运预订和支付平台 Freightos 的数据显示，亚洲到北美东岸的运费上涨了55%，达到每四十尺货柜$3900，而到北美西岸的运费也上涨了63%。每四十尺货柜运费超过$2700。抵达美国东岸的货物有30%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物流业高层估计，有些货物将直接横跨太平洋，改从美国西岸进口。
利比亚油田关闭以及中东紧张局势升温，加剧外界担忧全球石油供应可能被扰乱。国际油价周三上涨，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二月交割价上涨$2.32，或3.3%，收每桶$72.7。布兰特原油三月交割价上涨$2.36，或3.1%，收于每桶$78.25。两大指标原油在五个交易日以来首次收高，其中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创11月中旬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欧派克成员国利比亚的 Sharana 油田日产量达30万桶。但抗议活动迫使它停产。
美国股市在2023年强劲上涨后，开年收黑，周三再次下跌。美联储公布12月份会议记录，但没能摆脱笼罩市场的恐慌情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84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8%，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8%。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2.03%。美联储会议记录说，与会者普遍强调，在制定货币政策决策时保持谨慎和依赖数据，并重申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立场是适当的，直到通货膨胀明显持续下降，以实现委员会的目标。官员说，他们预计今年某个时候会降息，但并没有透露时间点。由于美联储何时开始降息的不确定性，投资者似乎受到压力，抛售科技股。巴克莱银行下调苹果的评级后，苹果股价周三又下跌0.8%。其他科技巨头像英伟达和特斯拉也下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举行近期第二轮的联合军事巡逻，引发中共再次跳脚。菲律宾武装部队司令布劳纳说，联合军事行动是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也就是面对地区挑战，我们正在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请听报道。
周三，菲律宾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菲律宾和美国从周三起将在南海进行为期2天的联合巡逻。菲律宾军方表示，本周第二次联合巡逻涉及菲律宾海军的4艘舰艇和美国印太司令部的4艘舰艇， 其中包括一艘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菲律宾武装部队司令罗密欧·布劳纳说，此类联合军事活动标志着美菲联盟以及美菲两军互操作性实现了重大飞跃。他强调，我们的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并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面对地区的挑战，我们正在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在美菲新一轮联合巡逻登场之际，中共再次跳脚。据中共南方军区周三声称，随着该地区因领土争端问题局势持续紧张，中共军队这两天也要在南海进行一次例行巡逻。去年，随着南海主权之争导致局势日益紧张，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双方相互指责，互不相让。首都马尼拉海洋事务与海洋法研究所所长杰伊·巴通巴卡尔表示，与美国的联合巡逻表明马尼拉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同时在西菲律宾海域加强防御态势。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人们越来越担心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将升级为地区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号将启程进行第四趟中东访问。请听报道。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于周四启程前往中东，其中包括访问以色列，持续就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进行外交磋商。官员说，美国外交特使阿莫斯·霍赫斯坦也将前往以色列，努力缓和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这位官员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但布林肯在此前的访问中已经访问了许多阿拉伯国家，像是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埃及等。这将是自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史上最致命的袭击以来，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中东地区，以及第五次访问以色列。这还不包括一趟陪同拜登总统的出访。拜登最近几天则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希望促进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地带，以及释放被哈马斯扣押至人质的机会。另外，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2号一起疑似以色列发动的攻击击毙了一名哈马斯领袖，增加了对战争可能扩大的担忧。伊朗境内3号发生爆炸案，炸弹袭击了纪念革命卫队已故指挥官苏雷曼尼的人群，造成至少95人死亡。苏雷曼尼4年前在美国前总统川普下令的空袭中丧命。美国否认涉案，也表示以色列并未涉入。一名拜登政府资深官员指出，这显然是一起恐怖攻击，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犯下的攻击类似。伊斯兰国坚决反对什叶派人口为多数的伊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周三表示，这场冲突若进一步升级，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不符合该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利益。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